使徒行传第十二课。
那时间真是飞快啊，很快就进入第十二讲。那这一讲里面呢，几个小题目叫上诉该撒。那我们做一点使徒行传的回顾。使徒行传呢好读，因为它是一个上下集，上集呢叫路加福音，下集叫使徒行传。第二个原因呢，因为它是一个作者写给一个读者，它是一对一的作品，所以里面的内容呢非常精细，按时间按证据性是记录下来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它是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的，对我们这些外邦人读起来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犹太背景，没有太多的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是很好读的一卷书。那这卷书的主题是圣灵带着这些使徒们如何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地极，它主要是介绍这样一个故事。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每次会不会要问大家，圣灵的工作的主要工作是什么？见证耶稣基督，然后会有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等等伴随着你。所以不要搞错了啊，圣灵的工作第一是见证耶稣基督。那第一个为这个出来讲道的人就是一个执事，这个执事不是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个执事出来讲道的人，结果因为他的讲道太过激烈就殉道了。那么这个人家呢就是提法。所以我们第四课主要呢介绍这个内容。那从第五到第六课呢给大家介绍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一个犹太人带给犹太人，那怎么到外邦人去呢？需要解决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没那么简单了。就像我们今天做事一样，你要开一个新的方向去，有好多的障碍。那基督的福音从犹太人带给外邦人也有两个重大的障碍，一个要有人，第二个要有使徒们的认证。那圣经里面我们在第五第六课里面为大家介绍谁去做的呢？有一个叫腓力的人写把福音传给一个埃及的一个财务部长，然后呢有彼得又借到了异象把福音传给一个千夫长，然后呢有耶路撒冷的会议告诉耶路撒冷的使徒认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呢是神的旨意，不是谁想做的，这样呢福音就向外邦敞开了。所以第一间圣经记载的第一间外邦教会就在安提阿这个地方成立了。那这间教会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有犹太人和外邦人，有讲希伯来话的，有讲希腊话的。那这样一间大型教会问题肯定不会太少，但圣经呢没有太多记载这间教会的问题，相反给我们记载了这间教会是如何被牧养的。那出现几个很重要的人，巴拿巴，耶路撒冷的代表，找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宣教士保罗，然后他们开始宣教。与随后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那这三次的宣教旅程呢经历的时间大概有12年之久，那每次出去呢大概是两年到三四年，最后一次比较长一点，因为他在以弗所就待了两年多，中间一次在哥林多待了三四个月，其他的呢都是在旅行当中。那旅行三次旅行步道结束以后呢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犹太人非常反感他的宣教，因为他给犹太人带来好多的冲击。犹太人认为说我是犹太人，我守住我的律法，我就在神的面前已经得救了，结果你告诉我说不行，还要最后接受基督才行，而且你告诉我说接受基督就够了，我们犹太人那个律法无所谓。所以犹太人很反感他，于是他因为这个原因呢就被捕了。那这一被捕在耶路撒冷就被关了两年。那关两年的时候我们看看啊，耶路撒冷人告他的原因是什么，后面的经文才能读得懂。三个理由，说这个人在外邦人当中传讲犹太人的摩西律法不重要，摩西都不重要，你们要弃绝摩西。第二个，他说我们犹太人的孩子你出生以后第八天要受割礼啊，这个保罗竟然说你这些隔离不能解决你的问题，这只是个记号而已，你不必遵守这些条例。那犹太人感到很不能接纳。那第三条，他说他把一个希腊人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面去污秽了我们圣殿。那这是他们告保罗的三个原因，都记载在使徒行传21章里面。那怎么去申诉呢？被告的人是保罗，所以申诉的人也是保罗。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他的第一次申诉面对的就是犹太 民众。那第二次呢，面对的是犹太公会。那犹太公会发现解决不了问题，当他上告到这个罗马帝国的首府那里去的时候，就把他带到了该撒利亚，所以他在首府的面前也有一次申诉。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保罗在首府那个地方该撒利亚被关了两年。那这两年期间呢，是罗马首府的任期，两年一届，该换届了。说菲斯都到了任，过了第三天。什么叫菲斯都？菲斯都是下一届来接任上一届的那个首府的人。那上一届是谁呢？菲利斯。他这一届结束了，现在来了一个新的首府，叫菲斯都，到任三天。你会发现到任以后干的第一件事，从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去了。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啊？也就是说，在中东那块地方，任何一届执政官来了之后，其实最头疼的问题是啥？耶路撒冷。因为那个地方是宗教冲突最多的地方，所以每一届首府都会先去那地方了解情况。结果一去呢，祭司长犹太的这些首领就开始控告关在监狱里面那个保罗，两年了他们都没忘掉。所以新的官一上来，他说我们要告这个保罗，就在你那儿关着呢。然后告诉他说，求他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这样的话我们在路上就有机会把他杀掉。菲斯都听了这话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你们自己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我过两天就回去了，你们到我这儿来上告，这是符合罗马律法的。我现在在这儿来看望你们，而人在我的这个该撒利亚关着，那你们这样控告呢，不是面对面的控告，这不合这个希腊人的做法。所以呢，他说你等我回去，你到该撒利亚来控告我。那菲斯都呢，在他们那儿住了十天八天啊，就下到该撒利亚去。看第二天很紧急啊，就开始坐堂。坐堂干什么呢？把保罗提上来。说明什么问题？保罗这个人在当时那个情况下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个人只要关在监狱里边，每一任长官来了之后都觉得这个事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所以第二天就把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人呢从耶路撒冷追着呢也来了。所以告的人也来了，被告的人也来了，新的这个首府也来了。就把许多的事状告在这个首府的面前，都是不能证实的。我们刚才说他告的那三件事，结果哪一件事可以证实？都很难。用他们的话说，是关于你们信仰方面的事，关于你们救世主的事，和罗马政府没什么关系，所以都不能坐实。保罗分析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者圣殿或者该撒，我都没有干犯过。所以这是保罗在下一届新任首府面前的又一次见证。他说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还是圣殿的事，还是该撒就是罗马的律法，我都没有干犯。但是菲斯都呢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吗？在那里请我审断吗？大家读完这句话想到什么？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为什么要上诉罗马皇帝？为什么？是因为地方官断不了吗？就在这句话里，因为地方官要把他送回耶路撒冷，一旦送回耶路撒冷会怎么样？这个事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保罗决定，既然你要把我送回耶路撒冷，那我就上告该撒，咋到罗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不要去罗马，去这个耶路撒冷去，因为去耶路撒冷等于放入了这些犹太人的手中。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保罗这个事件没那么简单了。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就应当受审，在这个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们明明知道的，所以呢我要上告该撒，意思我要告到罗马皇帝那儿去，你这些首府呢搞不定。那为啥保罗能这么做？ 因为他是罗马人，他是罗马公民。如果他不是罗马公民呢，他得不到这个待遇，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有这个待遇。那菲斯都呢就商量一下说，那你既然上告该萨，那可以往该萨哪里去。你看新任总督来的对这个事情的处理，用我们今天的政治眼光来看，还是个挺油滑的人，对吧？他既不说这个事情有理，还是这个事情没理，他先把这个事情说，你要上告，好，上告去好了。那我们再往下看，过了些日子，亚基盼王和百基尼士来到该萨利亚问斯都菲斯都的案。那这里面提到一些官职，我们要知道当时希腊政府的官职编制啊，巡抚是罗马政府派在地方的地方官员，但是这个地方官员呢小地区，那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呢它有一个叫封封的王，大家知道把耶稣钉在十字架那个叫王，那个叫希律王，他就是罗马派驻巴勒斯坦的分封王，那王呢大于巡抚。那现在亚基盼王和他的太太，这个氏就是他的太太，我们中国人以前那个像我奶奶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叫名字，嫁给我爷爷叫刘氏，就是这个意思。你看那时候罗马也是这样说，亚基帕和他的北基尼氏，就是他们夫妻两个是封封的王来探望菲斯都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刚才说巴勒斯坦最乱的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巡抚呢是最容易最不容易管制的。那北边的和南边的巡抚都比较好当，那些官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他就来了，来了以后怎么办呢？说在那些日子住了那些日子，菲斯都呢就将保罗的事告诉了王。他就看听一下他这段叙述啊，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下来的，菲利斯就是上一届巡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祭司长犹太的长老将他禀报给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的时候呢，没有得到机会分诉就告他的事，这是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你看这个人当官的这个官话还是蛮给我们看的有点官语啊。以至今他来到这里，我就不再单言。第二天我便坐堂，所告的没有我所预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的鬼神的事，作为一个又为一个人的名字叫耶稣，说他已经死了，现在又复活了，这些事我们该怎么纠问，我心里作难。所以呢就问他，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吗？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判，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萨那里去。那这是这一任的这个巡抚对封封的王做了一个汇报。你看这个汇报当中充满了智慧，这段话里面其实你认真读充满了一个官员的智慧，他把前后的过程讲得很清楚，又表达了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也表达了他对这件事情呢是命运耽搁，从前到后非常有智慧的一段话。好，再往下看，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呢也愿意听这个人来辩论。菲斯都就说明天就可以听。那我们知道刚才说到这个亚基帕是个什么人啊？是封封的王。封封的王就很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种外交官一样，就是国王派到某一个地区去代表他执行事务的。那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熟悉当地的文化，也就是说亚基帕是一个熟读犹太历史的人，他对犹太历史非常清楚。所以当汇报情况他说，哎，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也有意听听这个保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我好像早有耳闻。结果这个修复就说明天就行。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是他的太太，就大张威势的来了，同时众千夫长和城里尊贵的人进了公堂，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把保罗给请进来了。那菲斯都就说，亚基帕王在这里诸位啊，你们看这个人就是一切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们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 咱注意这句话基本上就定了，犹太人告什么？这个人该死。
查，但我查过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这句话是从什么观点讲的？从罗马政府的法律讲的。从犹太人讲，这个人该死。从罗马的法律讲，没什么事儿。
并且他自己要上盖皇帝，所以呢，我定义把他减去。论到这个人呢，我没有什么确实的事可以禀奏主上主的，因此呢，我就带他到你的面前，也特意带到亚基帕王的面前，为要查问子后所要承奏的事。
你看这个官员还是很明智的啊，做了一段申述，说给这个分封王的交代一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介绍一下这个人，
亚基帕王对保罗就说。好了，那现在你的机会来了，我准你为自己辩明。
于是保罗身处凯撒封署，这是保罗在分封王面前又一次为自己的辩护。你会看到使徒行传的整个后半部分一直在记载什么？保罗的辩护。这个辩护的过程实际上呢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就把他的信仰变得很明白。下面就是保罗的话，他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一切的事，今天得在你的面前封述，实为万幸。更为可幸的是，你是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辩论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官员他是非常懂地方这个文化的，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是知道的，他们若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格的教门作为法利赛人。
你看保罗的辩论呢，始终有几个特性。第一个，他的出身是犹太人。第二，是他的教育法利赛人。那犹太人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那些和罗马政府官员关系很好的，法利赛人是专门研究法律的，和百姓的关系很好的。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我接受的教育就是犹太教育，所以从起初就是这样，没有变过。
所以犹太人告他说，他不懂犹太规矩，要废弃摩西律法，是不是不管用？那都是外邦人做的事，不是犹太人该做的。
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的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欠欠的侍奉神所指望得着的是什么？赏王啊！我有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指望叫死人复活。
这天罗牧师讲到你提到这一段，叫死人复活。保罗把他所有被告的那个核心内容，他说这个指望不是我的指望，是我们犹太人十二个支派。一说十二个支派，你想到谁啊？想到雅各，这十二个支派都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们，一直追溯到创世纪。他说我们祖祖代代盼望的就是死人复活，你们现在告我了，这是在胡扯吗？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经这样行过。
这又开始讲他过去怎么迫害基督徒那一段，
说从祭司长那地方我拿到了权柄，然后把这些基督徒囚在监里面，把他们杀了，把他们打了，定他们的命案。在各个会堂呢，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分外恼恨他们，甚至逼迫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
他下面要讲上这个诚意指的是哪个诚啊？大马色，他们在那儿被神呼召了嘛？
说直到那个地方，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我大马色去。这时候呢，王啊，我在路上呢看到了一个大神迹。说在大小午的时候，我从天上看到一束亮光，比日头还要亮，四面照着王和我同行的人，他们都扑倒。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这一段见证里面，是整本圣经保罗见证里面讲了好多以前没有讲过的内容。
我们注意一点，第一个不同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讲过说神给保罗讲话用的是希伯来文，这个地方讲说用的是希伯来文。
那下面看第二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七次是难的，
这句话也是以前从见证里面从来没出现过，就在这儿出现的。那什么叫用脚七脚四七是难的呢？我们中间谁骑过马吗？咬过马吗？看过别人骑马吗？
看过。
骑马穿这个鞋子行不行？不行，一定要穿马靴，对吧？那马靴为啥要穿马靴呢？你看过牛仔吗？马靴的后面有一个铁钉，那个铁钉上呢有一个小瓤子，你知道那个是干嘛的？骑马的时候控制马匹，让它前进跑得多快。
那个脚上那个刺，在当时的罗马里面好多都是骑兵啊，就是用那个脚上的带着刺这个东西你去骑，那个是很痛的，对吧？那个马一感到痛呢，它就往前跑，
这是当时的人的一个习惯。我们今天骑马也是这样。那保罗在这儿为什么上帝要这么缓？上帝说你用脚七次是难的。本来你用脚七次是干嘛呢？让马跑得快一点。但现在呢，他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呢？你用脚七次是难的。上帝到底在说什么？
没用。你看这他讲的，上帝意思就是你这种做法是没有用处的，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你在耶稣的面前你靠着要提醒吗？很显然是不行的。所以这里因为有一个典故，我们生活当中好多你见过骑马的人你大概就都读明白，否则的话你读完之后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讲的是你这个方式是错的，你用这种方式来迫使像骑马那样我前腿是不可能的，是行不通的。主说你站起来，这句话也是在前面里面从来没出现过，对吧？前面没有说保罗你站起来，
各意向你显现，并派你做执事做见证，讲你所看见的事和我要讲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
那保罗这段话是一个总结的话，实际这个话是后来是前面记载是谁说的？一位先知去告诉保罗的。但保罗在这个地方呢，把它全部收起来说，神告诉我我要做这件事，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才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在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柄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看到保罗这一次见证吗？完全和以前讲的呢增加了好多的内容，是以前没讲过的。所以这是保罗在一个罗马分封王面前给他做的见证，神派我做的，不是我想做的，是上帝让我做的，而且是大见证迫使我做的，让外这些听到的人眼睛可以睁开，可以见到光明，可以归向神，可以信耶稣，可以罪蒙得赦免，可以同得基业。这几乎把福音的内容全部概括在这几个字里面。所以我们传福音传的就是这些内容。
亚基帕王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上来的意象。他说我在遵从上帝的这个旨意。
因为这个王对犹太文化很熟啊，犹太文化的核心就是你要听上帝，你不听上帝你就不是一个忠实的犹太人。
他说我就是听从了上帝给我的意象，所以我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然后在这个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和悔改的心相称。
这么几句话大概概述了他的整个宣教旅程。你看，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直到外邦。
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立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先知摩西所说
将来必成的事。刚才说告保罗有一条是啥？废弃摩西。保罗现在说啥？我讲的就是众先知和摩西曾经讲的。那我违背摩西吗？没有。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因此呢，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系列。如果你要说针对福音不清楚的话，保罗的这一段见证是一个完整的基督福音的信息，包含了全部他的这个福音方面。保罗这样分述，腓斯都王一听，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你竟然敢在分封王的面前如此讲话。”保罗说：“腓斯都大人啊，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是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说：“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所以你看，保罗把这个王给犟了一句，说你知道文化，犹太文化，我讲的这东西全是犹太文化。亚基帕王啊，你相信先知吗？我相信你信先知，你信摩西，信先知讲的话。先知讲的什么话？耶稣基督必然受死，从死里复活。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确就让我信基督吗？意思就是你想让我成为基督徒吗？”保罗说：“无论少劝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所有在座听见的都要信耶稣基督。”所以我的福音不仅仅是给王一个人讲，是给所有在场的人讲，都像我，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经历这样些恐锁，就希望你们接纳耶稣基督，平平安安，不要像我这样一个宣教士被你们抓来，整天在监狱里边待着，被打被辱骂。所以亚基帕王听明白没有？他其实听明白，对啊，他其实听明白，他知道在给他传福音。那接着怎么样呢？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和同座的人就都起来，追到里边，退到里边，彼此谈论说：“这个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那这次审判的结论来了吗？是吧？你看是吧？这是传个福音而已吧。亚基帕王就对腓斯都说：“这人如果没有上告该撒的话，可以释放了。现在他既然告到该撒那儿去，那怎么办呢？送他去罗马吧。”这就是他要启程他的罗马行程。好，那我们回顾一下保罗这个宣教整个这一段里面讲的几个历史事实。因为看《使徒行传》呢，其实我们刚才说过，在他的宣教旅程结束的时候，从《使徒行传》的角度来说，该结束了。但你会发现，《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有七章的内容都在讲保罗的申诉，原因很简单，这卷书的目的就是要把保罗从罗马人的这个监狱当中把他救出来。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基本事实。保罗的宣教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工厂的选择。所以宣教不是一个说我们睡一觉醒来脑袋一拍说我今天想去非洲，明天想去印度，不是。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职场。你的职场在哪？保罗选的第一个职场是哪？叙利亚的安提阿。第二个职场是哪？土耳其的以弗所。第三个呢？希腊半岛。你看到他那个旅行路线吗？这三大城市全是当时在地中海周围最有影响力的三座城市。他走了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这样一个路线，先从大城市开始传福音，然后福音从大城市传遍到小地方去。这是保罗的宣教旅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要有确定的工厂，叫战略性的这些要地。第二就是他的教导，他的教导非常专注，耶稣就是基督，见证的就是因信称义，你们这些律法不行，一定要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他的信息非常集中在这一个部分上，他不乱讲其他东西。第二个事实，保罗被囚，保罗被抓起来的原因，他是那个被抓起来的人，原告是谁？是谁要告他？犹太领袖，不是所有的犹太人，是犹太领袖、祭司长和长老。我记得我昨天哪一天听了一个什么报道，还是一个讲道里面，他说这个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不是出现在普通人身上，就是出现教会领袖身上。我觉得这个话讲的是最对的。教会领袖好，基督徒们在基督里面成长，教会领袖一旦带偏呢，整个基督徒都散，所以影响重大。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也是真正告保罗的是犹太人领袖、祭司长和长老，而不是普通百姓。告他的罪名是三个：这个人教导我们离弃摩西，不守规矩，污秽圣殿。那第三个事实，保罗的上诉。保罗上诉过程当中呢，传福音也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而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针对的对象是罗马人。大家知道前面传福音好多都是犹太人，而这一段传福音的过程全是罗马人。那审判他的从前府长到巡抚，一直到分封的王，结果是什么？这个人没有该死的罪，可以释放。那我再回顾一下保罗在整个过程中所遇到的这几个罗马人。保罗的外邦宣教里面被捕的这一段时间遇到这几个罗马人，第一个就是把他抓起来的那个千夫长。为啥要抓他呢？因为犹太公民要打保罗，这个千夫长为了维护秩序把他抓起来了。事实上这一抓呢，想反而把保罗的生命给保护起来，所以他接触的第一个千夫长，而这个千夫长救了他好多次。第一次救他百姓被打，第二次救他是犹太人要把他押到这个法官押到公会的路上要把他杀了，结果这个千夫长把他送到哪？送到该撒利亚去。救他的就是这个人，脱离犹太民众的殴打，脱离了犹太公会对他的暗杀。那他过程中接触到的第二个罗马人就是当时的菲利斯，是保罗被告时候的那个巡抚。这个首府允许保罗给自己辩护，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得救见证的第一个完整的见证就是在给他讲的。他讲什么公义，讲什么节制，讲什么审判。那你说一个人给君王讲这三样东西，你有多大的胆子，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回国去和政府官员，你要给他讲公益、节制、审判，你恐怕很难得到他的认可，对吧？这你看到保罗的讲道，其实他非常的直截了当，不是那么拐弯抹角。第二个，没有违反犹太的规条和罗马的律法。他们告他这，但是这二个罗马人告诉他没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呢，这个人呢又害怕得罪犹太人，那怎么办呢？既然没犯罪，而犹太人又要造反。那怎么办？把他抓起来留着吧。所以流淌在耶路撒冷两年的就是这位菲利斯巡抚。第三个犹太人，那个罗马人，就是菲斯都巡抚，就是第二任换届以后的那新一届巡抚，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里边这一位菲斯都。这位菲斯都呢，他允许保罗为自己辩护。那保罗讲什么？讲耶稣基督，讲基督的复活。而他的结论是，我没有查出来这个人有什么该死的罪来，然后呢他要上告该撒，向上一级法庭申诉，我同意。第四个罗马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位亚基帕王，他是分封的王，是这个地区巴勒斯坦最高行政长官。这个人也允许保罗在他的面前为自己辩护，结论是一样的，没有查出这个人有什么该死的罪，所以他要上告该撒，我们可以送他去罗马去见该撒皇帝。那问大家一个问题，保罗 到了罗马以后见到皇帝了吗？
我们都读过使徒行传，见过了，见到了吗？你会发现使徒行传字字未提，对吧、啊、字字未提，为啥呢？不重要。
所有的官方文件去的时候都是此人无罪。所以保罗在罗马实际上是东监狱东了两年，事实上他在那儿等于给他提供了一个免费吃住的办公室，你可以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去传福音。所以保罗在那儿写了四封书信，我们今天有幸可以读到，对吧？全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叫监狱书信四封。如果你是个重罪犯的话，你在那儿写信开玩笑，对吧？他第二次被抓起来的时候有没有那么幸运了？就没那么幸运了。你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第二次在关在一个寒冷的监狱里面，没吃没喝的，对吧？他感觉到了，你们赶快来看看，我不行。他第一次呢，没有，你会发现他在那儿很自由，有罗马政府官方出钱给他设立办公室，给他吃，给他住，他是在东监狱，但实际上呢，是在传福音。四卷书信就是从那儿来的。好， 那我们把今天这些信息放到一起来你看。虽然说保罗他提出了上诉该撒，他的主要理由是他不允许罗马人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去，因为送回耶路撒冷真没有他的好果子吃，这些犹太人非得把他整死不可。看似保罗在为自己辩护，实际上呢他在见证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的传福音，你别乱喊，无论他是在主动出去传福音也好，还是你把他抓到罗马这个监狱里面也好，他福音始终伴随着他的身边，这个就是传福音。他不一定说像我们今天计划好了，我今天去那明天去那，他这个由不得他，对吧？这关到罗马监狱由得着他吗？由不着他，照样可以传福音。看似他被囚在监狱里面，实则呢他是在自由的宣教。所以福音永远不会被任何力量所禁锢，永远是自由的，无论你身处何地。那这些信息就是保罗在整个这一段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多留一点时间，你福音因为使徒行传呢大家都读过都很熟，大家有什么问题谈谈你的感想，谈谈你们的不同看法，然后我们一起来交流，我们多留一点时间来一起沟通一下啊。